第三章，希腊化时期丝路之前的中西文明交流。在全球史开拓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构建的全球谱系中，公元前500年之后，即中国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世界进入欧亚平衡的时代。这个时代切分时点，与斯宾格勒构建的轴心时代相契合。后者认为，以这个时间为主轴，古希腊的先哲、犹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以及中国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贤都出现在这一时代。继农业革命、金属工具、青铜和铁器广泛使用之后，人类各大文明都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换句话说，世界各大文明的文化个性更加鲜明。在历史上，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帝国时代。从西到东，分别是继承了希腊文明遗产的罗马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遗产和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匈奴帝国、秦汉帝国。公元一世纪，全球人口约有 2.5 亿，其中罗马帝国统治5000万，汉帝国官方统计人口为6000万。在亚欧大陆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中，中东文明版图最广，位于古老的、已部分受到侵蚀的中东高原。从波斯帝国之后多少有些衰落的世界主义中，可以识别出中东远古文化的遗产。与中东文明相邻的两个文明较为年轻，也较为凌乱，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它的枝丫一直伸展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个分布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麦克尼尔有一句话概括中国：中国文明几乎是孤立地屹立在遥远的东方，正在向它成熟后的独特形式发展。这种军事始终是摇摆不定的，尤其是在中东。亚欧文明中的三个，希腊、中东、印度，在这里交汇。其北面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辽阔的中国处于世界性交汇地区之外。连接亚欧主要文明的另外两条路线是：一、穿过中亚绿洲的商路。自公元前二世纪起，由于几个帝国的组织、保护和设立税卡，形成从中国到黎凡特的丝绸之路，从此商旅络绎不绝。二、穿越开阔的亚欧草原的商路，稍晚出现，但依然十分古老。在这条商路上，草原游牧部落时而与南方开化的近邻通商，时而抢劫他们。沿着这些商路的贸易变动无常，作为贸易副产品的文化交流，其意义也因此变动无常。一般说来，除因军事行动而造成各个文明交接地带边界的变动之外，亚欧文明相互的借鉴是有选择的、自发的，相对而言作用并不明显。只要任何一个主要文明处于与其他文明大致相同的水平，人们就很难看到为接受外来新奇事物而放弃祖先传统的理由。只有当外来征服和内部衰落严重威胁到既有制度时，文明的传人才会显示出对异己文明的深刻理解。一、希腊化时期之前新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国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最早自然是从新疆开始的，但是对于中原华夏政权统治下的史家、作家和文献编者来说，新疆就是他们所称的西部。《史记》及《汉书》中的西域的主体部分就是新疆，而新疆地区所建的中西交往则必须向当今的考古学家求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最早进入新疆腹地的欧洲人群体，以孔雀河古墓沟墓地遗存为代表的原始欧洲人类型为主。由于这一墓地遗存中尚未见到东来文化因素，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在距今3800年前的罗布泊地区是否已经开始了东西文化的首次接触。在东疆地区，东来文化因素最早进入该地区的时间是在距今3300年前后形成的燕布拉克类遗存时期，或是稍早一些的亚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墓地，简称亚林办墓地，遗存早期阶段。与此同时，北来的欧洲人群体及其文化因素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在北疆北部地区，从距今4000年的阿凡纳谢沃文化 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阶段，北来的欧洲人群体就已分布在这一带，由此继续东进，来到了东江东部地区，在伊犁河谷地区，这种文化接触过程发生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南江西南部地区，从距今约3000年开始，继续向西发展的蒙古人种群体及其东来文化因素，沿天山南坡地带推进到燕耆盆地，在此与东进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种群体发生接触和融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察武户沟口墓地遗存类文化。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来的蒙古人、北来的原始印欧人、西来的中亚两河类型人和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的不同群体，在天山中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形成了包含四种文化成分的混合类型文化。鱼儿沟墓地遗存类文化从而完成了中西文化最初阶段的文化交融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比丝绸之路的开辟早300至400年，而这一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全过程大约进行了1000年时间。正是这些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期发展，使其后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交流即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东西方文化在新疆的传播路线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大多数传播路线是沿着易于通过的自然地理通道向前推进的。具体的讲，从东向西传播的文化因素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是沿河西走廊北山的山前地带，西进到哈密巴里坤地区，如马场类型遗存和四坝文化；另一条是沿祁连山南坡的山前地带，经一些山口进入哈密南部和罗布泊北部，这应是卡约文化向西发展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在东江交汇后继续西进，经吐鲁番盆地和阿拉沟越过天山进入南江。新疆地区的塞人文化无疑会传达到河西文化，与这里的西戎文化对接。1972年，甘肃灵台百草坡发掘了一座西周墓，里面的人头形穹青铜简属于白种人，类似的头像还见于1980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件棒雕，表现出白种人的体质特征，长颅、高鼻、深目、窄脸、薄唇，这两个头像也戴着尖顶帽子，但尖顶被锯掉，帽顶锯出的平面上刻着田字符号，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为白种人的吐火罗人，在楼兰、燕耆和秋瓷今新疆库车等吐火罗各支系中，他们更可能属于月支人的形象，因为月支人实际控制着塔里木盆地至鄂尔多斯草原的广大地区，在河西走廊，他们很可能与戎狄、羌人部落发生冲突。在此不能不提具有亚欧草原风格的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园墓地出土的文物。马家园类型被定义为东周西戎文化的一种类型，马家园类型的年代被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除甘肃张县敦平墓地的年代可早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外，其余墓地的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晚期。马家园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一种釉陶杯，从杯子的风格看有西戎文化特征，有学者认为来自中亚。马家园类型的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主要器物为车马器、车马饰件及人体装饰，陶器数量极少，部分墓葬有车作为随葬品。各遗址出土的随葬品在数量、器类、制作水平上存在差异，如陈阳川墓地出土器物数量少，种类单一，并不似马家园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精美奢华，这种差异应是等级差别造成的。